唐经天跟着哈吉尔城的这些父老乡亲们在这大喇嘛寺拈香随喜。这随喜是假的，主要呢唐经天还是想探听探听他们抓的那女的，他们抓的那会武功那女子究竟是谁。假如说要是这冰川天女的侍女妖平，那唐经天今儿个说啥也得把她给救出去。这时候啊，这法王点着了一支藏香，要这法坛使者接过来插在这香炉之中。紧接着这些乡绅们也纷纷走上前来，把手中的藏香都插在香炉里头了。再一看，香烟缭绕，是钟鼓齐鸣，从这佛殿后头陆陆续续就出来两对白衣少女，一边18个人，前面领队的是两位年老的圣母，口诵佛号。这些少女们手舞足蹈，搁这佛像前头，随着这钟声的节奏，这跟着这就跳起舞来了，一边跳是一边唱，唱的都什么呢？都是喇嘛教经文之中的一些个佛曲。台下的这些个宾客们，说实话10个有9个都听不懂的，但是乐声悠扬，他们唱的也非常好听，听起来是十分的悦耳。特别是这些小喇嘛们，呵，一个个抻长了脖子，瞪着眼睛，支棱着耳朵，听的是聚精会神。这些少女们也唱完了，也跳完了，法王一拍巴掌，仪式完成。这两对少女是鱼贯而入，纷纷都退回到了后殿，就剩下2名圣母搁那没走，来到这法王的近前。这阵儿大殿上下是静悄悄的，连根针落到地上都能听得清清楚楚。这圣母说话声音虽然很低，但是呢这唐经天那啥功夫啊，这耳音非常的灵敏啊，圣母说的是啥他也都听着了。只听那圣母说啊，启禀法王，我已经劝过他了，他还是不肯答应。哦，那好，那便领他前来。这唐经天这心也绷紧了，心说话他说的可能就是那会武功的不愿意当圣女的那姑娘，我倒看看是不是妖平。心里头还这么犯嘀咕，一会儿妖平这要被带上来，我是立刻就冲上去救他呢，还是这等晚上我再来一趟啊。这主意还没打好呢，就听见一阵脚步声响，再看呢，白衣飘动，方才进去那圣母便带着一名少女从这后殿之中出来了。呵，眨眼之间呢，大殿上下这就更静了，数十人抬起头来都盯着这藏族少女搁那看。再看这藏族少女啊，身披着白纱，脸上就跟这大理石的雕像一般，一点表情都没有，一片的漠然，也看不出他是恐惧了呀还是伤心了。这眼睛啊好像秋水一般非常明亮，但是目不斜视。在场这么多人，眉毛都不带动一下的，就好像这些人根本都不存在，连他自己也都不存在一般啊。烛光照映之下显得是冷艳无伦呐、啊。哎，这女的长得确实和这冰川天女有点像，但唐经天仔细一瞅，不是冰川天女那侍女幽萍，一直他以为就是呢， 哪知道这女的自己不认识，瞅着好像还是有点挺面熟，但究竟搁哪见过想不起来了。他也知道在地震之后从这冰宫之中逃出来的侍女唯独就幽萍一个，那这少女既然不是幽萍，那她也就不是冰宫的了。她既然不是冰宫的，她为什么有那冰魄寒光弹呢？百思不得其解。哎，实际上啊，唐惊天不知道这少女谁呀，不是别人，正是这陈天宇的心上人，那藏族姑娘支那。这唐惊天刚上冰宫和这冰川天女比剑那阵儿，这支那姑娘也在这侍女之中，也搁那看着呢。但当时唐惊天全神贯注，全部精力都搁这冰川天女身上呢，也没有注意到她，所以只是瞅着稍微有那么点面熟，究竟搁哪看着过，一时半会儿的想不起来了。圣母走到法王近前，就是她，这姑娘不但说娟秀圣洁，还会那么接手武功，我本想让她到萨迦寺院之中做这圣女的主持，哪知道她却与佛无缘，也只好算了，就当法王您一句话，实在不行就把她给放回去吧。这几句话说的声音非常低，台阶下头这么多人，唯独唐惊天听得清清楚楚。就在这一瞬之间呢，这少女这表情啊，好像是有那么点变化，秋波一转，看了这法王一眼，这脸上又掠过了一丝非常惊异的这么一丝神色，好像低着头若有所思，但紧跟着呀又恢复原来那样子了，仍然是冷若冰霜的一般呢。正说着话呢，曾经跟唐惊天交过手的那两个白教喇嘛其中有一个过来了，法王，这妖女曾经用邪毒的暗器打伤了咱们寺中的喇嘛，要依属下之见，绝对放他不得。这法王啊面容严肃没说话，也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。这阵啊和这法王并肩而坐的是这吐谷浑大汉，这吐谷浑大汉能有50多岁，是个大紫胖子，紫微微的一张肉包子大脸，头上戴着貂皮的毡帽，狐狸皮的围脖，黑貂裘的大氅，两道八字眉，一对小眼睛，独头蒜的鼻子，撇着个大嘴。这家伙平时是好色无度，搁这哈吉尔城这他是自在为王，割据一方啊，这城里的少妇长女们被他给霍霍老了鼻子的了。但是啊，没见过支那这么漂亮的姑娘，这支那从这后殿一走出来，他眼睛这就直了，心说话，哎呦，真没想到这世界上还有这么漂亮的女子呢，我家里头老婆侍女那一大帮，没有一个能赶上她的，看起来我这一辈子我算白活了。这目不转睛盯着这支那眼睛就直了，一听说这支那不愿意当圣女，可把他给乐坏了。这家伙啊，癞蛤蟆想吃天鹅肉，他站起来了，朝着法王双手合十，先给这法王见了个礼，弥陀佛，法王求活佛慈悲，就把这姑娘给饶了吧，啊，让本汉带回宫中前去处置，本汉愿替这女子赎罪， 将来重修佛殿，再塑金身，不知道法王意下如何。他既然不识好歹，不愿意受佛主的庇护，就把他交给小憨得了。这青海、西藏这些地方主要分政教两大块，主要是法王管教权，大汉执政。一般情况下呢，是教权高于政权，老百姓都听法王的，都听活佛的。但有一样，这大汉手底下有兵啊，有兵权呢、一般法王还得靠这大汉庇护，他们之间是互相依托。比如说吧，这白教法王逃到青海这了，还得靠这吐谷浑大汉，靠他庇护呢。所以这吐谷浑大汉这话一出口，白教法王不由得一皱眉。你说就这么拒绝他吧，这吐谷浑大汉还有点下不来台，也绝不能就这么善罢甘休。双方因为这个事儿，只要闹僵了，还真就不太好收场。你说要是答应他，把这姑娘要让他带回去，那还有个好啊，那呀。不单说这白教法王搁这生气，这唐经天搁这台阶下头也是暗自较劲，心说话，这吐谷浑大汉瞅出来了，他是不怀好意啊。这少女虽然不是幽萍，也绝不能让她落在这大汉之手。如果说这法王真要答应他了，嘿嘿，我今天我这一身忙，我就先把他定到这。心里头打定主意，就看这法王怎么说。这法王正搁这犹豫着呢，忽然之间呐，那藏族少女一转身，合十一拜，多谢活佛恩典，小女子我愿舍身献佛，永为侍女。这话一出口啊，在场的这些个喇嘛圣母大家都是感到非常的惊讶啊！你说这女的从哪抓来开始，要死要活，说啥也不当圣女，绝食两天也是抗议，不管怎么劝就是劝不了。哎，没想到到了这了，忽然之间改变主意了，在法王面前这就答应了。看起来这确实今儿个受到这活佛的感召了。哈哈哈哈，法王双手合十一乐，弥陀佛，姑娘你能得沾佛泽，确实前世与佛有缘，我们都为你而高兴啊。一眼看着这支那前胸啊挂了一件东西，什么呢？用象牙雕成的这么个小圆盘，上面写的都是梵文。这东西啊是这喇嘛教颁给这有德行的这些个善男信女的一种护身符。喇嘛教啊都以这白象作为吉祥物，因此上用这象牙雕成这灵符也是最珍贵的，很少有颁给女子的。这支那因为他父亲就是沁部藩王，沁部藩王以前在这西藏众多藩王之中，他的领地最大，势力也最大，班禅达赖都靠他护法，所以呢便赐给他女儿这么一面象牙的灵符，意思呢是保佑他吉祥如意，百邪不侵。哎，这喇嘛教之中相信呢、就这种灵符有很大的驱邪的效力，也除非是与佛真的有缘，或者呢被大家伙公认你德行圣洁，这些个善男信女们你才有机会带这种象牙灵符呢，一般人根本就没这机会，活佛也绝不可能恩赐于他。 支那因为他父亲是亲部藩王，所以在三岁之时，这班禅活佛就把这道灵符赐给支那，让支那带上了。这黄白两教虽然一直都是这对立的，但现在已经谈判成功了，两教已经和好了。黄教活佛以佛这名义庇护的女子，那当然白教也得尊重了。另外这法王也不知道支那原来的身份，哎，就以为他呢是这黄教之中的圣女呢。如今再听说他愿意献身白教，哎，心里头更高兴了。转过身来对这吐谷浑大汉说，哈哈哈，大汉，你看他现在已经愿做我教的圣女了，谁也不能侵犯于他了。
啊，他这个
这吐谷浑大汉闹了个烧鸡大窝脖，哎，万没想到在这关键时刻这姑娘答应做圣女了。你说搁这种场合，因为这么个女人，他也不敢跟这法王公开闹崩了。
好吧，他既然愿意做圣女，就是他的福气，他坐吧。
一屁股坐回到自己的座位上了。本来呀，这支那愿意当圣女了，这一天云彩这就散了，以为这没事了呢。正这么个功夫，就听见这大殿的外头有人喊了一声，等一等，支那，你不能当圣女啊。这一嗓子把这在场的这些人，包括这白教法王、吐谷浑大汉、唐经天等等，都给叫愣了。大家甩脸往这殿外观看，只见从这殿外来了两名女子，面如桃花，乐呵呵的走上了圣殿。前面这位周身上下一身湖水绿的衣衫，面如新月，浅画双眉，特别是这双眼睛啊，就好像两颗宝石一般，那个亮劲儿，那个夺人心魄那劲儿，那就不用说了，姿容淡雅，这一瞅就给人一种飘然出尘的感觉，就好像九天的仙子降落凡间的一般，绝世的姿容啊。到这就把这支那给比下去了，眨眼之间就连这吐谷浑大汉带来的这些武士，这些个白教喇嘛眼睛也都直了，目不转睛盯着这少女。少女后头还跟着一位姑娘，打扮和她差不多少，只不过头上多了两条辫子，用这红绫子扎着，似笑非笑，一脸的顽皮的神气，一瞅就知道是主仆二人。大殿上这么多人，这二位究竟什么时候来的，没人能知道。来的谁呀？那不用我说你也猜着了，冰川天女贵冰娥。这唐经天觉得这冰川天女能来，也万万没想到她能在这种场合之下出现，差点没叫出声来。这身子跟着这冰川天女不由自主的这就往前挪。说着话呀，这冰川天女主仆二人这就到这大殿上了。到那还没等站稳当呢，忽然之间有人嗷一嗓子这就扑上来了。来的谁呀？不是别人，正是这法王座前的那俩护法，那俩白衣喇嘛。前几天在这丹达山口劫夺这金本八平，这俩白教喇嘛也去了，结果吃了这冰川天女一个暴亏，知道这冰川天女能耐大，来者不善，善者不来。但今儿个是搁自己这一亩三分地儿着，这俩人不害怕了，相互一使眼色，奔着冰川天女这就扑上来了。一个在左，一个在右，嗨嗨！ 猛抓着冰川天女的左右肩胛骨。这二人打算先把这冰川天女给擒住，然后把当初在这丹达山口的那些情况向这法王如实的禀报，让这法王再做决断如何处罚他们。那冰川天女那么大能耐，能说让他们俩说抓住就抓住吗？连这衣服边儿那也碰不着啊！一见俩人好像苍蝇一般奔自己扑过来了，青衣连步往旁边一闪身，这衣袖是一挥一卷往前一送，还出去吧啊！嘚儿啪！这俩大喇嘛这乐子大了啊，好像两头大水牛一般，摔出去一丈开外，正好摔到这法王的脚底下。哎呦哎呦，咕咚咕咚，俩人摔得差点没冒了泡。哎呦，法王，法王救啊！这法王脸一沉，用手轻轻一带，这二人起来了。这冰川天女刚才使的那招叫摘衣十八地，您听这名，摘上他衣服当时就得趴下，把这俩白叫喇嘛给甩出去了。过来一把拉着支那，也不和众人打招呼，往外就走。那白叫法王能让他们就这么就出去吗？啊，身形一晃唰啦拦在冰川天女的近前。弥陀佛，姑娘请留步，你到我教中不知所为何故？这姑娘乃是我教之中的圣女，她已经亲口应允，你要把她带向何处啊？唐经天一瞅，坏了，这冰川天女和这白教法王俩人都算是绝世的高手啊，这要伸上手，就凭自己还真就拆解不开，看起来今儿个讲不了说不起，到时候也只能帮着冰川天女跟这法王硬磕了。想到这，唐经天暗自摸了摸宝剑，扶了扶百宝囊，心说话，你们若不动手还则罢了，你们真要动起手来，我可要搅闹喇嘛院。